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有一篇文章，我看这个网上呢，好多人都在讨论啊，我就把这篇文章呢从头到尾把它看了一下。这篇文章呢，它倒真是写得挺平实的。这篇文章呢，是在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财经杂志，叫《第一财经周刊》啊。这个一般把它叫做财经新闻嘛，所以叫财新财新。这个财新的文章，就《第一财经周刊》的文章呢。我差不多呢，就有时间我都会看，因为他写得很踏实。这个文章呢，他做得非常扎实，他并且呢也没有什么政治的偏见，他没有极左，没有极右，他呢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就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那我呢不是一个做经济的人，所以呢看这种文章呢，我都是选那个比较好看的看，因为有些比方说讲金融市场、投资股票、国债那些呢，我就不太看，因为那些呢完全是数字的游戏。我自己呢也在金融市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从来不投资，所以就看不懂。那么但是有些文章呢讲到宏观的经济，我就会看，因为这些文章呢它有趣啊，因为可以联系到自己的这个身边。那今天看的这个题目呢，我就看到这是署名的两个作者写的，这两个作者呢是北京师范大学，其中有一个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呢叫收入分配研究院，有专门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的研究院的两个教授，一个叫万海远，一个叫孟凡强。那么这两个文章呢，在这个第一财经周刊他发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我一看的题目呢就很让我觉得，哎呀，好看吧？可能，因为叫做“上山容易下山难”，啊，下面副标题呢是叫做“从需求侧来看经济”。需求侧，我们知道有一个供应侧，有一个需求侧嘛。供应侧呢，就是你能多少做多少，你就来看经济发展。需求侧呢，就是老百姓要消费多少，就从需求，我需要多少。大概他从需求侧，这个从需求侧来看经济往往比较有吸引性啊，吸引力，因为就哦，看看市场有多大，大家消不消费啊，消费一些什么东西啊，啊，我们都是需求侧的人啊，供应侧那就是老板啊，工厂啊，那就供应侧，那我们就看看需求侧。那么这篇文章呢，我看呢这个标题啊非常有趣啊，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也有这个体会了，你这个就讲这句话呢就讲爬山嘛，大家知道这个爬山嘛，就肯定是上山容易下山难的，大家有些朋友啊没有爬过很大的山，大概呢就不太会注意这个上山的这个可能性。我们知道呢这句话，我们讲实实在在的内容，就是我们爬山的时候，你往上的时候呢，你扶起前身，你就一低着头，有楼梯走楼梯，没楼梯就往上爬，手脚都可以并用。但是下山呢，两条腿，你那个时候上完山的腿啊，走的腿软，所以下山呢就一般比较难的。上山容易下山难呢，就是一句中国的成语了。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讲上山下乡，他形容呢在某些方面或者在某种情况之下，要达到某个目标，达到某个高峰，达到某个水平，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是要从那个状态或者位置回到原点或者较低的水平呢就困难重重啊，这个要回来就难了。这个事情呢一般用来比喻事情发展的方向容易向前走，但是呢一旦做出决定或者取得某种进展以后，要改变方向回到原点呢就变得非常的困难。那么当然我们用这句话经常讲各种的场所，比方说职业发展啊、人际关系啊、项目管理等等。在职业上呢，就是说你要获得某个职位，但是呢你要改变职业方向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可能比较难。讲这个人际关系呢也用的很多，比方说啊，你一旦犯了某个错误，得罪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你呢想回到原来的关系就没有办法了，要弥补是非常困难的。有些人呢就是跟朋友很好，但是呢有些时候你冒犯了那个朋友，得罪了那个朋友， 或者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你想回到原来的关系就没可能了，下山难了，就这个道理啊。这个成语呢，它其实是提醒我们在做某个决定的时候要谨慎的思考，因为一旦迈出某一步，可能要花费更多的力量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那这个文章呢，就叫做上山容易下山难，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解释的。我看的这篇文章呢，一开头呢就比较特别，因为呢这篇文章啊，2023年的年底发的这篇文章啊，这个第一财经周刊，他就说到中国每个月收入2000元人民币的人口大概有多少呢？他讲了一个很具体的数字是96400亿人。那中国呢是14亿人口，19亿6000万人口的收入是低于2000块钱一个月，也2000块钱一个月就200多美元了啊，不到300美元的一个月，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收入的水准。那我就想到了，哎呀，3年以前，当时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的5月28号的13届人大的3次会议上面，他的记者会上就说过，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和中低以下的人群，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那么这个已经讲过3年了，大家都慢慢忘记了。但是现在呢，再看这个新的这篇文章讲的，就是说中国有9亿6400万人口，他的收入呢每个月是2000元人民币以下的。这个事情我完全没有体会，因为我身边呢很多人呢都是有这个养老金的啊，就年纪大的人一个月呢都有这个4000块钱左右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养老金的收入，所以呢我没有接触过这个2000元人民币以下的收入的人口，可能就是我生活的圈子没有接触到。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也就说明呢有很庞大的一批人口的低收入人口呢在存在的。那么这篇文章呢发布以后呢，这个非常的厉害。那么这个当然我们说这个月收入超过5000块钱人民币，这个有多少人呢？他说大概在中国有7200万人，所以比较起来呢，中等收入5000到7200，5000元人民币的月收入以上，大概呢有7200万人，那有不到1亿人。所以呢，在中国呢，应该最大的一个群体呢是这个2000块人民币一个月的收入以下啊。这个就是看了这篇文章，这本杂志我还没有拿到啊，因为这个文章刚刚发，但是在网上呢，我看有很多介绍，但这个介绍呢。没有这个用这个原文，所以我呢就讲这句话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首先还是讲啊，这个为什么会提到这句话呢？这个我们记得这个中国大陆啊，最近开了一个经济工作会议，他就提了有句话，这句话呢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说叫消费和投资的有效需求不足，那这就是需求端了。那今天讲不是需求侧嘛？那这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工作会议里面谈到的面临的困难，就提出了消费和投资这一侧有效需求不足，那就是什么东西呢？大家花钱少，不太买东西。第二个呢是这个投资的人不投入，这个就叫做有效需求不足。那这是中国自己讲的话。那么所以呢，这个有多长呢？有效需求不足呢，政府呢倒一直没提。其实10年以前我就看见有人呢就说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原来不是有效需求很高吗？大家都买房，大家都买车啊，这个所以这个需求很大，并且呢买了车又要换新车，这个替换的速度非常的高啊，买房买了一处房又买一处房，买了一个车又买一个车，这个就有效需求是非常强劲，因为收入很高。那么投资的力量也很强，这个十年以前呢，那个还是很多的外资啊，这个港澳地区的资本啊， 努力的要投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而中国大陆本身的资金也大量的投资在中国市场，这就叫做有效需求的充足啊。这十多年前，但是呢，这个其实十年以前，这个到2013年以后啊，这个情况呢就有些改变，但是呢，官方呢没有说这个有效需求不足，一直到现在2023年的12月份，在经济工作会议上面就提到了这句话，我看到就叫做有效需求不足。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市场的这个经济有些改变，那个由于有很多的这个改变呢，造成了居民方面呢，他的收入呢，他呢就比较少啊，这个就是大家收入少了，当然大家就不会去买很多东西。这个故事很简单，如果你源源不断有收入，并且市场经济越来越好，越赚越多，那大家消费呢就会很足啊，大家觉得房地产能够增值，那就有闲钱，我也买房子，用房子呢来作为投资。那现在呢，这个情况变了，一个呢就是对外出口的这个市场现在萎缩啊，现在越来越少了。第二个呢，这个外资投入越来越少了。第三个，这个房地产基本上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枝独秀的就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你能买多少呢？你一家买两辆车、三辆车，那就不得了了。你买了这个车，买了就开始就做旧了。那你这个买车不是投资，只是用，你能用多少车呢？再加上公路上现在堵成这个样子，谁想买很多车呢？所以这一串的问题加起来就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那么当然呢，这个问题要比整个的局面呢还要，我们就简单话讲，其实有很多问题啊。那个当然很多人还是挺乐观的，乐观的人说中国的城镇化比率还是低啊，中国的城镇化就是我们叫 urbanization， 就是大家住在城市的人占中国多少呢？只有65%，其实已经很高了。我小时候中国的城市的占的比率还不到10%啊，现在65%，也就是很多人住在县城以上的比较大的城市里面。西方国家的城市化的比率呢都在80%到90%，你看美国这农村呢基本上是机械化工作，没有什么人住在农村的。所以呢，这个所以大家就乐观的人呢就说这个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就是说城镇化如果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上升1%，那么要达到80%，达到现在的发达国家的城镇比率呢还有15年，所以呢就是说房地产的行业还能持续非常长的时间啊。这个就讲的第一个道理，就是城镇化的水准有给中国15年以上的时间可以发展房地产啊，这个是第一个的一个说法吧。第二个说法呢就是户籍制度，那中国呢是有这个户口的制度的，在外国没有的啊，在很多国家你就随便住在哪，你住在那里，你在那里交税就完了，就没事，他没有这个户口。中国呢有一个户口本啊，这个有户籍，所以登记的。而中国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呢只有46%，就城镇化也就是说有65%的人住在城市里面，但是城市里面有户口的人呢这个只有46%。那也就是说住在城里的人里面，这个可能有一小部分户口不在城里面，这我就见得多了。你看那么多这些做比较低端工作的人，你问他有没有户口，他没有户口，他有一个暂住的一个证啊，就是说允许你在这里居住，但是你不用有户口，户口要进大城市是非常艰难的。那么所以呢，这个还有很多人呢住在城市里面，他们没户口，但是他们想有户口。你想那些在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广州啊这种一流的大城市里面没有户口暂住的人，他们呢是想拿到户口的，他生的孩子也会在这个城市，那么他们的数量呢现在的全中国呢估计呢大概有3亿，就是这些人还没有户口，但是他想住户口，所以呢这些人呢都没买房，你在这打工你怎么敢买房呢？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购房的比例非常的巨大。 那么这个呢就是两种了啊，就是说中国城镇化的比例只有 65%， 有户口的只有 46%， 所以呢这个有大量的房地产发展的空间啊，这个是第一个。这就是说供应侧啊，也就是说供应侧这个不是个问题，主要需求侧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讲法。那么当然呢这个讲法呢被用来演绎啊，来讲中国呢发展空间很大，比方说这个牛奶制品啊，我们叫乳制品，他说中国的乳制品的消费量是不到日本的乳制品的一半，那么就说明养牛啊做牛奶制品 cheese 啊空间巨大。中国的猪肉的消费呢这个占了全球的一半，那么所以呢这个就说明了这些很多国家呢都应该有巨大的市场，特别是乳品市场、乳制品。那说明中国呢养牛这个做牛奶产品的这个产业还有巨大的空间。那这几个讲法都是合理的推算啊，城市化的比率、户口的比率、乳制品的比率，那和先进国家比还差很多，那就说明呢我们有很大的空间。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比用国际比划吧，用国际的比较。那么我看今天的这篇文章呢它有些比较呢它说明呢也非常的有趣，就是你光是比这个哎呦好的方面，户口比率低，城市化的比率只有60%几，达到发达国家80%，还有15年的空间，哎这些都是非常乐观都对的。那但是我们说呢做第二个比较，大家呢就会看见为什么这篇文章会讲出这么一个上山容易下山难这么一个结论。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讲一个有趣的题目，上山和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呐、啊，这个题目的文章。那么就从供这个需求侧来看现在经济的情况，这篇文章呢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挺幸福的，因为他讲的非常的合理，没有任何的这个政治偏向。他首先呢就讲到这个是这个不能够用简单的国际比较的方法，是不是中国一定要达到这个发达国家的城市居住率，未必，因为中国有这么大的农村，并且农村你的那个土地的形式和美国的土地形式不一样。美国土地呢一大片完全平的，所以搞到美国每年的这个 hurricane 这个龙卷风啊，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从南到北横扫而过，就它的土地啊它非常平，所以呢它便于大规模的机械化。中国呢这样像这么大的平原不多，华北这个就很少，这个平原的地方啊大部分是丘陵地带，所以呢你要实现那种高度的农业机械化呢你有困难，因为那个成本会太高。所以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些故事，我们今天先不讲中国地形和这个农业的现代化的这个水平。但是呢我们说讲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使用这种国际比较的方法来说明我们有多大的空间，因为每个国家的形势和情况不太一样。中国呢我们就讲一个啊，你说怎么国际80-90%的城市化，中国只有65%，所以我们有很巨大的空间，有些武断了。因为从2021年开始，中国呢就开始进入我们叫深度老龄化的阶段，老龄人口越来越多，新生儿越来越少，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2021年、22年、23年，现在过了2年了，那这2年不会说突然间生很多，它只会越来越老，生的就越来越少啊。那个2017年到2021年这5年里面，珠江三角洲就中国用年轻工人的最多的这个地区，这个民工回去没有回来的500万人。所以农民工啊这个走了越来越多，回家生了孩子，你年轻的时候在珠三角在东莞的这方打工，现在不行了要回家了。所以这个2017到2021年啊，这个5年里面，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净流出是500万。当然大家说哎呀这有3年的疫情，也对的，但是疫情过后没回来，这就净流出500万。 现在呢，这个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不断的上升，你我20岁做，30岁做，我现在40岁了，我得回家了。所以呢，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告老还乡，能想到吗？原来叫打工妹，现在都叫打工妈了，她都回不来了。所以呢，城镇化的速度肯定放慢，他们回自己的家乡，现在过个小日子，好好的，也不要在每天早上那么早起床，每天工作加班，没有家。我们说中国原来的城镇化，它是以农民工进城为主的特征。为什么城镇变得那么大？为什么东莞突然间出现这么大的城市？佛山、南海，这个广东的顺德、深圳变得那么巨大？后来又到了这种加工特别厉害的这个苏州、这个无锡这些地方，杭州的外部的人口多，就特别上海，这就是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那所以我们农民工在过去几十年呢，就是城镇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象征。那么农村人口呢，现在呢，它这个本来就很大。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现在由于他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农民工他们回到乡村以后，就造成了乡镇的本土化进程在增加，也就是不会形成这种中心的大城市了，而是小小的村镇它都变得越来越大，这是一个趋向。我去过几个县城，现在的县城呢，就像我们以前的大城市啊，它也做楼做很多，并且房价呢也不便宜。所以呢，你要盲目的说我们的乡镇化比例达到89%，是我们还有15年的时间，基本上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城镇化的水平呢就慢了。我们知道韩国进入老龄化阶段呢，它过去20年的城镇化都停在80%啊，它就20年已经80%，到现在还是80%上不去了，因为大家年纪大了，在农村的就不出来了。好了，这个讲了第一个啊，我们讲的劳工。第二个就是大家经常讨论的，我们的楼市什么时候见底啊？房地产的恒大呀、碧桂园呢，一个跟一个的破。那么大家呢就看这个楼市什么时候见底，我们大家就集中在看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房地产开发的投资比例啊，还有这个新开工的面积，这三个指标上 ，GDP 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多少？第二个，房地产每年销售的面积，第三个新开工的面积，三个指标。所以呢，有些人说年销售的面积到9亿平方米就是底了啊，就是如果你的供应你跌破了9亿，你只有8亿、7亿平方米，那就打穿底了。或者房地产的开发占总投，这个房地产开发的投资占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7%啊，就到底了。原来是10%和20%都有的，那么现在跌到7%就见底了。开工面积如果能够上行，这个见底了。那么当然按照这三个数字来看，就是商品房年销售的面积现在呢差不多跌穿了这个9亿平方米。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占这个 GDP 的这个比例现在呢只有7%，这也是见底了。重新开工的面积超足上行也都慢了。所以呢，如果按这三个估计来算的话，那楼市它的确呢底部的就已经到了，所以现在说应该就跌破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我们从这个价格来看呢，这是从量来观察，因为这个没有把房价放进去，卖了多少平方米，开工多少平方米，那个我觉得这个三个都不对。那么我们说应该从价格来比，房屋的这个售价、租价应该呢是作为这个，我们知道房子作为投资品，它的估值比水准呢、啊，和很多比很多国家都还要高，像中国的房地产的大城市的比率呢，比美国、日本、韩国都高。其实美国、日本、韩国是很高的国家。那么相比以下呢，这个中国的房地产的价格，它的水平呢，就早就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那么从那个最这个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你要跌回这个平均水平，你就这个不就过穿了底了吗？所以这个呢，大概就是有一些这个比较的这个关系啊。那么我们说再讲讲呢，看看比较日本，因为很多人想比啊，我们就比比中国和日本房地产的投资在这个 GDP 比例里面的这个比重，就 GDP 是整个国家的生产的总值和房地产这个价格多少，那么我们就进入这个比较。中国居民的人均 GDP 现在的水平，它只有1994年日本人的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也就比1994年日本人的还要少，就是只有三分之一。日本呢，这个穷富贫富的差别，我们大家贫富差别，我们有个系数叫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呢越低啊，这个就说明越平均，基尼系数越高就贫富悬殊越大。日本呢差不多20年的基尼系数是维持在 0.4， 这个叫安全区，这个呢这是非常的这个稳定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因为我们基尼系数比日本大多了啊，就贫富最尖端的10%和最穷的10%那个差别做一个系数。所以呢这个我们来看这个目前的这个数字呢，就是日本的基尼系数呢是比较稳定的。相对日本来说，日本当然是一个高龄的国家了，老得不得了，但它的基尼系数呢它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国家呢它不会崩盘，那它比较稳定。那么这个中国，你我看看今天讲的这个数据，有9亿多人是2000块钱人民币和2000块钱人民币以下的水准，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局面，就很多人呢叫未富先老啊，这个9亿人口每个月2000块钱左右的收入，这个呢是真是未富先老，因为你等不到你富裕的一天。所以把这个连同想进去，我们的基尼系数有大，穷的人口有这么庞大，所以呢我们可以肯定说未来的购房的可能性的需求是严重的不足。那这一点就讲了刚才的那个故事了。那个我们知道中国的房地产的牛市超过了20年，这个12年前深圳上海的楼市的估值水平已经超过了东京纽约。那么当时这个有一个经济学家，那叫做席勒啊，德国诺贝尔经济奖的，他就预测中国楼市泡沫呢会破灭。但是呢在他预言以后，又中国的楼市又涨了10年。那么这个1995年，当时美国美联储的主席格林斯潘提出美国的股市是非理性的繁荣，那么但是提出以后过了5年，美国呢才出现了这个泡沫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预测呢它是有道理的，它不是说它预测就不准确，是有很多因素拖延了这个预测的可能性，但是呢有可能的。所以呢现在中国的房地产的牛市超过了20年，已经是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期。那么我们想想到现在为止3条线我们都已经出底了，那这个会不会出问题？所以讲到这里呢又讲到我们大家要比较小心了。那个我们说周期这个有没有讲法啊？我有几个周期了，其中有一个俄罗斯的一个经济学家叫库兹涅兹，他呢就把19世纪到第二次大战以前的美国经济做了一个研究啊，就把这个经济看了一看，发现呢美国的这个经济增长呢是20年一个周期，叫长周期。他来计算的这库兹涅茨是用什么呢？就是以建筑业的兴旺和衰落这个周期作为划分，房子做得多卖得好，这个就是往上走，到了不行跌一次，就做一个，这个叫建筑周期。那么中国呢这个建筑周期呢应该也是用，我们知道中国房地产的上行的周期从公元2000年开始算，那么从公元2000年到现在已经23年了，这个上行周期持续了20年，到2019年左右这上行。那么大家说现在就是上山就已经上完了，那么大家说下行周期应该多长呢？就我们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个20年的这个周期，我们已经有上行走了20年，现在我们要下山了，这个下山有多长呢？因为在山顶上 高处不胜寒呐、啊。大家知道，这么高的贷款利率，这么高的房地产的价格，你这个背负这么严重的债务，你买到一手的房子，你卖不出去，你怎么做？所以呢，大家想下山。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说的幸福的时间越长越好，上行越长越好，痛苦的时间越短越好，下山越早越好。所以呢，这个就经常决定了我们的预测的偏差，就是我们就老是把上行看得很重，把下行呢就不计。我们回来看看美国的这个金融危机2008年，你看美国下山那个速度用了多长时间到底，然后再探起来，大家看看这个波纹就知道了。大家呢往往不算那个下行的时间，老是把上行看得非常的乐观，这个就是这个问题。那么所以现在我看回这篇文章，上山容易下山难呐、啊，我就看看这个它的大背景是说这个需求侧，也就是需求不足，人口老龄化，加上呢这个经济的整个的这个势头这个比较困难，大家呢不太愿意消费，这个需求少，房子就卖得很少，房地产它变成了不是一个投资的工具，它变成一个负累。并且呢，房地产做的太多了，在过去上行的20年，现在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房子放在那里，那动都没有动。大家到任何一个中国城市，你开车看看，到晚上很多的这种高层的公寓建筑里面是没有灯的，那就知道里面没人。你买一个呢多贵啊，特别是现在价格开始下行的时候，那手头想买的人也捏在手上就买，等一等买，希望它再跌穿。那么当然除了这个投资以外呢，就是这个除了这个房地产以外呢，就是投资。那投资外资我们就不讲了，外资现在这个离开中国的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个疫情3年呢，很多企业都扛不住了就走了，很多大的企业外资都走了。我们先不讲这个，我们讲民间的投资，也就是国内的有钱人的投资，它呢也不多。主要的原因呢有几个，一个是产能过剩，做的东西太多，这个卖不出去，大家不愿意投。第二个呢就是杠杆率过高，也就是借贷成本高，融资成本也高。所以呢2015年就开始了这个国内的对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那么改革从2015年是有成效的，但疫情过后啊，就是2023年的元月份开始，民间投资呢没有如同我们预期的那样反弹。那么并且呢这个从2022年10月份这个PPI 这个基数啊就开始持续的回落，就是说明民间投资的速度是回落的，到现在呢没有看见有上来的这个趋势。那这几点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纳于上山容易下山难的、啊、我们现在正开始下山。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